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上帝立了这个律法，立了这个旨意，却又不喜欢，这是什么意思？他喜欢的乃是这个律法最后会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全，这是他喜欢的。他不喜欢的是罪人在这里面并不能够照着他的心意去做。好，可见的他是除去在后的，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所以今天在神学院，尤其这几十年，大家对犹太人都很抱歉，所以新保罗官也都说，我们要多去学习犹太教啊，懂得他们的做法。这都是应该来看看希伯来书，除去那些以前的。我们不要再用任何我们得救前的那个功德的方式来讨上帝的喜悦，那是引起上帝咒诅和愤怒的。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上帝救人的旨意，耶稣顺服的旨意，靠耶稣只一次献上，一次就够了。好，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对犹太人来讲，对中国文化来讲，对很多文明古国来讲，他们自豪的就是千年、五千年的传统。你们美国人没文化，是几百年，我们有千年的传统。犹太人说他们有千年不变的传统，万世一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天天做这个事，除了表示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任何的意义。这里祭司天天站着，跟这个对比的可能是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下来，他把工作做完了。各位，天天做这个事情，从一个意义来讲，可能有它的好处了啊，就是永恒啊，这个伟大的传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不好了啊。好的就是，你看我们这个球队已经三连霸、四连霸、十连霸了，我们一直都是连霸，那表示我们这个球队多棒，那可以讲。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这里有医生啊，如果有一个医生做广告说，我这医生实在太棒了，你看我病人从20年前来看我，天天来看到今天没有停止过，那表示这医生很烂。好的医生应该一次就够了，就是耶稣刚才讲的一次。我再举一个例子吧，补习班的广告，他会，哎呦，我们这补习班真好嘞，我们的顾客已经连续在这里补了20年了，还在补习。有些东西要继续来的，有些东西一次就好。这一次就好，洁净。下面16节讲的就是上帝的律法是放在人的心里面的。啊，这个到19节就是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至圣所，也不是血，是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是美好的，是和谐的。而且他也特别讲到说，他重复讲22节，我们心中天良的亏去已经撒去。这个字很奇怪，什么是撒去？挥一挥手吗？这个天良的亏欠撒去，就是借着耶稣的血，我们不再有罪恶感，我们不再动摇了。 好，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两处哈。我们上次也有讲，我今天又把它详细一点讲，就是耶稣的生死降在阴间，复活升天得荣耀，就是使徒信经所讲的，都跟救恩有关系。我们讲耶稣的生跟救恩，或者跟我们的那个得到这些产业啊，得神儿做神儿子的那个有关系哈。如果耶稣来只是为我们赎罪而死的话，那的确耶稣一生下来，希律就把他杀掉，上帝就把这个算成耶稣的赎罪也可以。但耶稣不是一来就死掉，耶稣还有那30年的几乎没有记载的生活，那也是他的生，那也是他对上帝的顺服，那也是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奇妙的工作。你说30年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也是当他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表达出他对天父的顺服，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天你叫那个能干的人哈，叫什么都不做，就在那里做最低级的木工的话，都会有那个卧龙的那个，哎呀，都没有人知道我。我是说孔明哈，都没有人来发掘我啊，我真是一个千里马，被人家没有注意到。耶稣30年，他的沉默也是一种给我们的，告诉我们他的顺服。你不要在上帝面前自以为是，应该多做一点，早做一点，或者是少做一点。耶稣的30年的什么事都没有做，甚至他在圣殿里的问问题，也都跟我们救恩有关。讲简单一点，那都是顺服。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我们的不顺服的可恶。好，那但是我们比较多还是当然会讲他这33年中的后3年半，就是他开始工作，他的受洗，这我们也讲过，他的受洗基本上约翰的洗礼就是悔改，耶稣居然在这件事上也去做，那是他受的委屈是非常大，但这件事也非做不可，因为理当尽诸般的义。他在受洗的时候就又是代表也代替了罪人，他的受洗已经跟他的十字架密切的连在一起了。那至于说他在受洗以后的那个种种的活动，那太多了，我们也看几处吧。那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马太福音第7章29节，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如果耶稣来只是教训人的话，好像他实在不必来这一趟，因为先知也可以教训，先知在圣灵默示下教训的权威跟耶稣在圣灵默示下教训的权威是一样的，都是神的话。但是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所以他的教训呢不仅是有力量，他的教训呢更是让人知道这个教训人的教训和教训人的这个人不同凡响。那个这个人有权柄，这个权柄就胜过先知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上帝的权柄，而且不像先知一样，先知的上帝的权柄是因为他奉主的名在做，耶稣是上帝的权柄，是他奉主的名在做，而且他自己就是神。在马可福音第4章41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在那3年半里面，他所有的工作浓缩起来可以说就是两个事，一个是教训教导或者传道，另外一个就是医病赶鬼这些神迹奇事。路德是特别看重他的讲道， 那么一般我们都看重他讲道，灵恩派比较看重他的医病赶鬼。我们不能说神迹奇事不重要，不过如果那个神迹奇事和讲道没有让你认识这位耶稣的话，那就不对了。刚刚又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讲的就清楚一点，如果没有让你认识耶稣这个人或者耶稣这个位格，这个完全的神又完全人的这个位格的话，那就不对了。耶稣一直想要做这个事情。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哈、第四章四十一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各位，这个到底是谁，这个人并不只是以利亚，以利亚也可以行类似的事，但这个人比以利亚的权威要多。以利亚没有神性，以利亚奉主的名可以做奇妙的事，但耶稣是神，风和海都听他的。而这个风和海都听他的，重点还是要让门徒以及门徒就是以及后来传扬他的人要知道，耶稣的权柄和能力胜过了风和海。好，路加福音第四章，我特别是从四福音来找的。其实耶稣在这三年半做的事情讲得到有很多可以说的。四章第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再一次讲，耶稣在那三年半里面所做的事，所说的话，跟我们的救恩也是有关系的。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上死，他说他做，让我们对他的认识敬畏了解能够更完全，让他所说所做的，我们因着信也更能跟我们连在一起。他说他说做的都代表代替我们。所以各位，你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谦卑。如果是上帝的儿子都如此谦卑，不奉自己名做什么，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应验经上的话，那么今天你应该更谦卑。我们做任何的事，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是要依靠上帝。但另外一方面，你也要知道你的责任有多大。你是要把上帝，把耶稣所做的工作继续因着圣灵彰显出来。我们继续要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教会所传扬的必须就是耶稣所讲的。是我们一样，对世人而言他们不一定信，但你自己要信啊。世人对我们讲的不一定信，但你自己要信。今天教会里最大的问题，我常常就觉得牧者神学院对自己讲的没有信心，对圣经没有信心，对上帝的作为没有信心，而且常常神学院就是以批判这些为荣，所以一点作用都没有。耶稣那个时候人家也并不信他，他很大胆的把圣经上的话讲说，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然后他也有力量，讲的也有力量，但是因为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他们非常愤怒，要把他撵出城。耶稣在那里所讲，就是耶稣的生平，不要只想到耶稣的死，耶稣生平的这些教训跟我们的拯救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恩言应验在耶稣身上，我们要领受这些。而如果我们不领受，我们正像以利亚时候的以色列，虽然有三年六个月的饥荒， 没有一个寡妇得到好处，除了西顿撒勒法的那个寡妇以外。当先知以利沙的时候，有那么多人长大麻风，没有一个人得医治，只有叙利亚国的乃曼。就是这些话，一方面对我们来讲，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能得医治吗？我当然不说字面上我们一定能得医治，但是我们一定也要照字面上一定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和我们传讲服侍的对象是乃曼，是西顿撒勒法的寡妇，还是其他的麻风病人，还是其他的寡妇，甚至还是会堂里的人，就要把耶稣推到山下去。就耶稣生平的那个部分，不是他死的部分，虽然不能分开，就我们不能说生平的部分教训不重要，也很重要。我们最后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各位，这段经文不必读，就我就说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读？我要制造一种情绪，就是犹太人听到的情绪，就是反感。各位，同样这段话，这是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以后的事情。耶稣行了五饼二鱼以后，大家都找他，要他做王。耶稣行五饼二鱼以后，你可想而知他的声望会多高。就跟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福音派也是一样，我们希望行神迹，然后我们声望很高。各位，声望高没有不好，福音神迹其实也没有不好，没有认识耶稣就非常不好。耶稣行一个神迹，对他一生有最大的打击就是这个神迹。我们用人来讲，也就是说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以后，因着他的教训，圣经上说他的门徒都离开了，多半都离开了，这是耶稣工作的一个转捩点。为什么？他行神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跟随他，拥护他来做王，找他。然后耶稣说，你们找我干嘛？你们找我就是要吃饼得饱，这是不对的。不要找那些，不要想吃那些东西啊。你要不要只想吃那个饼和鱼，你要想的是那存到永生的食物。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就整个的问题在这里。大家都来找耶稣，大家都要拥护耶稣，请你再变一下饼和鱼吧。各位，今天人到教会不也是这样吗？医病啊，赶鬼，如果我们能有，那人会更多。现在我们大概为十个人，为一百个人祷告，有一个好就不错了。而且那好大概也是吃药好了，跟我们祷告不知道有多少关系。我觉得有关系请原谅。如果真的有直接的关系，哇，我看人很多，灵恩派的比率可能比我们稍微高，我们大概千分之一，他们大概千分之一点一啊，大概是这样。然后他们有很多掺水的，那个不诚实。这很正常，各位，这不是罪恶。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大家都来，这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在圣经里都没有看到耶稣活着的时候所说所讲的那个重要。你在约翰福音，你在四福音书都看到耶稣第一个严严的禁止鬼传扬他的名。哎呀，现在你看那个我们那教会啊，那个基督教啊，那个渴慕出名到了什么地步了？我们只要那个能够在那个收视率里多爆铺一点光哦，那个我们那个基督徒写的书能够多有一点，就是像校园讲有影响力，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力，那个有有实际的震撼，大家都在做这个梦。耶稣做的刚好相反。耶稣不要人家跟他讲，耶稣有神迹奇事，包括特别有鬼在讲的时候，不仅是鬼哦，鬼你还说讨厌，耶稣讨厌鬼，有的被他医好的人，耶稣严严说不要讲。各位为什么？这有什么不好？我认为耶稣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现在解决人的食衣住行的问题。各位，我说这话是被骂死了，不能体恤民间疾苦。可是你看耶稣，他没有医每个病人，当人要来求医的时候，他不医了，他躲起来，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他需要告诉人他是谁，他要做什么事。我们今天总是面包第一，圣经很厚，讲厚脸皮一点，就面包圣经一起给，这都是对神不敬。当大家要来求面包的时候，耶稣说啊，不不不，你们求的是太低水准了，这个面包和鱼啊吃了还会再饿的，你要求，你要寻找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这句话是整个问题的冲突开始。永存到永远的食物，各位，什么叫做存到永远的食物？可能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这个食物一直放都不会坏，不像鱼啊饼啊三天五天就坏掉了嘛，就我会给你们哈一直都不会坏的东西。当然各位，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是福音，今天希望大家天天有变化，但是当时如果有个东西一直都不会坏，那也很好嘛。但这恐怕还是不是最好的，这句话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东西放了不会坏，存到永远。这个食物一个字可以存到永远不会坏，吃的人也可以活到永远。哦，那大家就喜欢了，那就是秦始皇找的仙丹，那就是各位姐妹你们天天找吃的那个保养品。当然我知道你们保养品最多是少一点皱纹啊，或者是多青春十年或者十天，但原则是一样嘛，就是我们要能够美丽到永远。各位，我没有说这不好哈，这是古今中外所有人要追求的青春之泉。我吃一个东西就活到永远，我能够不死。迷信或者皇帝的想法或者是幼稚的想法，有科学也在做这个事，而且有点成就，把人的性命提高到80岁了90岁了，可能有一天100岁了。但耶稣说的是永远，我会给你们。问题就出来了，他们说哎呦，有这个东西啊，这东西是什么？耶稣讲的话我简单的说，耶稣说有一个东西吃了就能叫你们永远活着，那是什么？我的肉，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可以了。耶稣为了要让你确实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的肉我的血哈可以吃哈，耶稣说了好几遍。第一个是41节，第一个是35节，我就是生命的粮。第二个是4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第三个是48节，我就是生命的粮。 第四个是五十节，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第五次是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可能这一节里面还可以变成是六次七次，因为它又重复了。犹太人当然听懂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听懂了没有，耶稣就说，你们要小姐，你要没有皱纹吗？永远没有皱纹吗？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讲一次两次，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的肉，哟，那会不会很老哎？他三十几岁了。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下面我都不知道怎么算了哈。不但可以吃可以喝，而且他警告说，如果你不吃不喝就完蛋了。你们若不吃，五十三节，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第七遍第八遍，五十四节，吃我肉喝我血的。第五十五节，我的肉真的可以吃。各位，你还要不要听？多恶心！他已经重复了这么多遍了，请你来吃他的肉。所以犹太人听了就走了。我们碰到一个疯子。各位，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不是疯子，耶稣是什么意思？从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六十三节，叫人活的是灵，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另外一个第四十节，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得永生，或者说第三十六节，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整个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话可以信，我的话叫你们得永生。就是你要从六十三节来解这许多的肉和血。不过为什么这样解，我们先不去讨论它，因为我们今天不在讲解经，我们在讲耶稣的生平，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是要你知道他的工作替你成就了一切的救恩。你要信他的话，好像吃，好像那个话是你的粮食，是你的食物一样。那我们也看到很大的警惕，就是他的门徒在这段话里面多半都离开了，多有退去的。彼得是讲得很好，彼得讲过两句很重要的话，一个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另外一个是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